哈利路亚。已经来过山上的，参加过内在医治的课程的请举手。有一部分的人。好，所以举手的就是要参加第三阶段，对不对？好，第三阶段再举一次手，我看有几位啊。2、4、6、8、10、12位，好，请放下。那么其余的就是没有举手的，你从来没来过山上的举手一下。有一些人。好，那请放下。已经来过山上的请举手。好，请放下，所以各一半。我们现在先打开圣经，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书的40章。以赛亚书的40章27节到31节，翻到以后我们来读神的话。以赛亚书40章27节到31节，翻开以后我们一起来看神的话。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创造诸天万有都是借着你造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主，我们要来感谢你，因为你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了要担当我们的过犯。主耶稣，我们这群人是被你宝血所救赎回来的。在今天你所定的日子里面，主，我们能够聚集在一起，要接受你自己的爱，接受你自己的建立。主，我们就来到你的跟前，要听你自己的话。圣灵，我们欢迎你运行在我们心中，这样一个活水的泉源不断地涌出，让我们得释放，也能够去释放人。赞美耶稣的宝血已经在十字架上得胜，使我们在你的面前领受你自己的道，求你的道来洁净我们众人的心，打通我们的耳朵。赞美耶稣，在我们中间居首位掌王权，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门。
当我们读以赛亚书40章的时候，特别是刚才我们所读的27节到31节，我想就作为我们来山上第一堂的我们一起的神的话语的彼此的建立。因为不管你曾经来过山上，或者是你从来没有来过，但是我们发现以赛亚先知神所对他说的话是实实在在的，就是我们这个人，我们在奔跑这条天路的时候，我们总有疲乏的时候，我们也有软弱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很刚强了，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很健康很健壮没有问题，但是往往在我们觉得说最可以夸胜的时候，很可能遇见了一件事，遇见了一个人，听到了一句话，我们整个人就看见我们自己的软弱。很可能我们拼命的冲刺到了一个程度，我们也会疲乏，因为这是事实。因为我们是人，我们是人，我们都有疲乏的时候。我们是人，我们都承认我们是软弱的。但是耶稣基督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你我的过犯，使我们能够得着他的刚强。哈利路亚。使我们能够像他一样，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就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活出来的时候是复活的生命，主的复活的生命，并且是一个刚强的生命。所以因此我们实在很羡慕以赛亚先知他所说的如鹰展翅上腾。那么如鹰展翅上腾有一个先决的条件，就是在31节里面说，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就是我们要来到主的面前，来到他的面前，来到他的面前。我们看一下耶利米书的地方，29章11节12节， 29:11-12，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13，你们若寻求我，若专心寻求，就必寻见。14的前面说，耶和华说，我必被你们寻见。我们看见许多处的经文都是一个神的应许，必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能力。这里给我们一个应许，说重新得能力，好像什么如鹰展翅上腾，奔跑却不疲乏，行走却不困倦。本来我们是奔跑和行走的时候也会疲乏也会困倦，但是当我们来等候神的时候，这样的一个超自然的能力，超过你我这个人所能够想的所能够行的，这样的一个能力不是出乎我们这个人的肉体，乃是从天上来的能力，要来建造我们这个人，使我们能够如鹰展翅上腾。哈利路亚。即使少年人他也没有办法能够像鹰一样展翅上腾，但是等候神的人，等候神的人就得着属天的能力。在耶利米书的这个地方也让我们知道，神所赐给我们的是一个平安的意念。在约翰福音里面，主耶稣基督对门徒说，我将平安留给你们，我所赐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平安。神的平安放在我们里面，是不震动的国在我们的里面。哈利路亚。所以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主的救赎的恩典，他的恩典是非常的浩大，包括他把平安给我们，包括他要使我们重新得能力。那么如果我们继续看以赛亚先知书的58里面也提到，当我们在神的面前，神所悦纳的禁食，我们来到山上，我们有机会得到这个禁食的恩典，就是借着禁食更多的祷告，在神的面前专心的来寻求他。58:6，我所拣选的禁食，神他要给我们的一个禁食是怎么样的一个禁食呢？是要松开凶恶的绳。借着禁食祷告，你我身上的那个捆锁，对别人的，别人对你的那个捆绑要被松开，松开凶恶的绳，解下恶上的锁，那个压着你肩头很沉重的这个担子要被解下来，使被欺压的得自由。很多人被疾病欺压，被仇敌欺压，被人的谎言欺压，神要借着禁食祷告使我们能够得自由，折断一切的恶，这一切的重恶，神所不要我们担的这些，完全的靠着圣灵的膏油能够折断一切的恶。哈利路亚，阿门。所以在这里讲到，在禁食祷告里面神给我们的恩典，7，当我们这样禁食祷告的人，我们也有可以行出来，把神的爱能够分出去，怎么样，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你既然禁食祷告了，那么你有余的可以分给人，好，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的家中，见赤身的你给他衣服遮体，顾恤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圣经里面说，我们要顾念自己的亲人呢，这是我们基督徒应当尽的本分。那么当我们借着禁食祷告使我们这个人得自由得释放，并且能够行在神的光中，能够将神的话能够借着我们这个人能够行出来的时候，8，我们就看见神给我们的应许。我们一起来读一遍，请。这样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明，你的公义必在你前面行，耶和华的荣光必做你的后盾。那时你求告耶和华必应允，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我们看见当我们这样去行的时候，我们得着很奇妙的恩典，就是神的光要发现，好像早晨的光，那一天早上中午和晚上什么时候的光是最美最清新最柔和的，就是早晨的光。哈利路亚。特别是在祷告山，今天有点下雨，但是没有关系，很可能这几天里面神给我们有机会可以看到早晨的光。那么早晨的光是非常的温馨的，非常的温馨，很清新的那么经过了一个晚上的黑夜，那么早晨的光是很清新的它不会让你的眼睛好像照射的睁不开， 就是一个很柔和的光，神的光发现如早晨的光，好像你等候很久，那么天亮了，那样的一个欢喜。早晨的光使我们的心中得到欢喜，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明。好，神的医治很快的临到你。很多人来到山上，他还搞不清楚他就已经得医治了。哈利路亚，他说哎呀怎么这么快啊，很有意思。有时候我们会觉得神的工作太快了，我们求了半天啊，忽然间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觉得说哎太快了啊，好像你牙痛你很希望牙好，对不对？那么牙齿得医治了，你会嫌它太快了吗？神的神迹是我们所期盼的，是不是？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不会嫌他太快，但是神的工作的确是快的。他说有就有，命令就立，他发命在地，颁行最快啊！神是最快的。所以你不要想说主啊你为什么迟延，神没有迟延，他时候一到的时候，他的快是比任何人任何的交通工具都要快的啊！速速发明，你的公义必在你前面行啊，神要成为你的公义，他要为你伸冤啊！你觉得你自己很冤枉很抱屈，但是神他为你伸冤，他在你前面行，他的荣光要做你的后盾，并且当我们呼求他的时候他必应允。好像耶利米书里面讲到说，我们若专心的寻求必要寻见，必要寻见。因此在这个山上，我们借着禁食祷告来专心的寻求他，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恩典。因为禁食祷告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自己的行为来夸口的，没有一个人。因为神拯救我们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乃是因为他先爱了我们。哈利路亚。那么但是神知道我们的需要，神知道我们基督徒的需要。我们在每一天在这个山下，我们要遇见很多的事，很多的人，在我们的思想里面，在我们心里面累积了许多许多许多的事情。这些的事情不是你平常的一种祷告可以得到释放的，不是你早上起来祷告五分钟你去上班上学或者是面对一些事情就可以解决的，不是你晚上睡前十五分钟的祷告可以解决的，也不是你三餐的谢饭祷告可以解决的。你会发觉你有一个很深的负担已经临到你的里面，这是神对你的一个呼召。所以当你在你的里面有这样一个很深的一种负担的时候，你来到山上，这是一条神引导你的道路。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神他是引导我们道路的神，并且他会兴起环境，兴起人，兴起他的作为对我们的心说话。如果我们很快的顺服，我们就很快的走在这条蒙福的道路上，很快的顺服，我们就很快的看见他的光在引导我们，我们很快的顺服，我们也可以很快的明白他的心意。哈利路亚。所以我们来到山上，在这个时间里面，在这个时间里面，虽然天气很寒冷，虽然下雨，虽然在这个阶段里面我们国家遇见了很重大的一些的事情，但是我们的神没有改变。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我们的神没有改变。哈利路亚。并且他在你身上的计划也不会改变，不因着你的软弱，不因着你自己的疲乏，或者不因着你的过犯，不因着你的错误，他不会改变。他在创造你我的时候，他就有一个美好的心意在你的身上。他说我要这样这样这样，把好的事物加在某某人的身上。他提名呼召我们，他说我要这样做。当神说我要这样做的时候，在他这个永恒的国度里面他已经做成了。哈利路亚。因为神他是没有时空限制的，但对我们人来说，我们觉得说哎呦，有昨天，有明天，有今天，我们常常被这个时空来限制。但是我们的神他是超越这个时空的，所以圣经里面说他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所以当他创造我们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在世上度一日的时候，都写在他册上。他说某人我提名呼召他，我在耶稣基督里面，我的爱子里面拣选了他，我要在他生命里面做这个工作，神就必定要做成。哈利路亚，阿们。所以我们就是什么，在耶稣基督里面是他手中的工作啊，并且他把我们预备好了来行各样的善事，就是各样他所喜悦的事是他已经预备好的，我们只要跟着他啊，这些事情都是预备好的，预备好的，预备好的。哈利路亚。包括这一届的退休会，我想我们这届退休会，我们最重要的是针对在第三阶段的内在医治。刚才有12个人举手，是不是？那么我想 这十二个人里面也参加过第二阶段的举手。哦，参加过第二阶段有五个人，好，请放下。啊，我们整个在祷告山里面举办过八次的第一阶段，那么一次的第二阶段，那么还有这一次是第一次的第三阶段。所以我很简单的来提示在我们这次的上课的一个内容。在最近这两周里面，我们的从中国大陆的宣教士他就回到我们的中间。当他还没有回到我们中间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正在祷告山，我们就接到香港来的电话，戴牧师紧急电话，戴牧师就接了。那时候我们都在办公室，说什么呢？说我们的宣教士在中国大陆入关的时候啊，碰到了一些难题，但是因为香港的越南电话，并且他是从中国大陆打到香港，又从香港再转过来，所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谁都不知道，所以要我们为他祷告。哎，所以那时候我们的心好像都悬在半空，因为我们常常我们的意念立刻想的都是不好的。哎呀，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情？他是不是被扣住？他是不是被关起来？哎，他还这么年轻，他会发生什么事情？哎呀，那个很多很多那种量方面危险的焦虑的意念都充满了我们，是不是？所以当那时候我们就迫切的在神面前祷告，并且我们也悔改一件事情。常常我们觉得一切都很顺利，我们就很安舒啊，不会怎么迫切祷告。所以我们觉得说，哎，这个我们的宣教师他去了中国大陆已经五次了，第六次也应该跟前五次一样嘛。这是我们通常按照我们过去的经验，我们的想法，我们都觉得说没有问题。所以我们祷告的量和迫切没有增加，没有增加。所以因此当一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很多同工先在神的面前接受光照，说主啊，我没有认真的每一天的祷告，所以很快的觉得说，如果我们更迫切的祷告，或许不会发生这些事情。但是不要忘了，我们的神他是掌管万有的，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要相信发生在你我身上的每一件事情，如果你相信神的美善，你就要知道这件事情是好的，哈利路亚。即使每一个人看都不好，但是因为你相信神的美善，你看的就跟人看的不一样。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眼来看这些事物就会不一样，哈利路亚。所以当你觉得说这件事情是好的，它就是好的，哈利路亚。当你觉得说啊这件事情真糟糕，那这件事情就是这么糟糕。所以当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我们一方面为他祷告，一方面也祈求神，一方面我们也奉耶稣名捆绑一切搅扰的恶者，不准做任何在福音工作上的拦阻。那么更多的我们也感谢和赞美，说主啊，仍然为这样发生的事情来感谢你和赞美你。当我们感谢和赞美，相信神的美善，相信这件事情临到我们的宣教士是好的，临到我们身上是好的，临到整个神的国度里面是好的，当我们这样来宣告来祷告的时候，我们里面就充满了平安，并且神也在我们心中对我们说，你们要放心，因为这件事情临到原是好的，哈利路亚。所以从那一天开始，我们常常每一天有守望祷告的人，就每一天都为他祷告，为他祷告，为他祷告，为他祷告，直到他来到台湾我们见面。那么当我们见面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真的是需要他为他祷告，因为他一个人独身的前往中国大陆，这么一个非常需要带祷的一个荒凉的田地里面去做这些栽种的工作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当我们的宣教士当他一发生这个过关呢、啊，人检查的行李就问他说，为什么你带这么多圣经啊？为什么你要带这些中文的书籍？为什么你要带这些录音带啊？你一个人为什么要带这么多啊？因为你知道中国大陆不能够自由的传福音，而且你也不可以说我是基督徒，都不行的。所以因此呢，那么这个过关呢就把他这些东西就扣住了，说你到香港回去香港以后再来跟我拿。你知道当这样一件事情一发生的时候，在他心里面就又落了一个很大的恐惧，他开始就有一些的想法，我一个人在中国，这些人把我东西扣住，他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将来我还能不能到中国大陆来的呢？那么我现在该怎么办呢？哎呀，孤单的思想这种恐惧的思想，面对将来道路的问题，还有说主啊，你真的呼召我吗？ 你呼召我来中国大陆，哎，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没有错，很多人发生了很多的苦难，但是前五次我都很平安，为什么这次会有这些事情？所以很多的想法想不通的时候，他一个人呢，非常的苦闷。在中国大陆不是随便你就会抓就可以祷告，不行的，没有祷告山。他去的那个人家接待他的地方也不能随便大声的祷告，因为旁边还有别人，不能随便的露出自己的身份，所以他只好找到一个什么公园的地方。公园总是没有人，他在公园那边祷告。啊，祷告的时候他就觉得说有一个很深的一种恐惧啊，在他的心中啊，所以那个时候他就感受到一件事情，说主啊，我在这条传道的道路上，我需要你首先解决我的问题。哈利路亚。很多时候我们为了主的缘故，我们往前奔跑往前奔跑，我们忽略我们自己。当然在某一部分的真理来说是很美的，但是在另外一部分里面，我们也知道圣经里面说要爱人如己。如果你不能够真正的来学习在基督眼中里面来看你自己，爱你自己，接纳你自己，你也不会去爱别人。所以因此在它里面有个很深的感受，就是我必须要来跟神面对面解决我的问题。当我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会有这样子一种反应，这个原因是出在哪里？所以当我们在这个祷告山，我们常常守望一起祷告的时候，我们曾经我们一个同工就跟我说，哎呀，这个慧仪啊，来我们这边，他来的这边就是禁食祷告，来这边就禁食祷告。他说他来这边两次啊，我都把内在医治的录音带啊要给他听啊，但是都没有时间听，他还没有听过啊。我们就是哦，如果他啊，神要给他听的时候就会让他听嘛。不是圣经里面没有说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听内在医治录音带吗？神的方式有很多嘛，哈。所以但是我们就为他祷告，很奇妙的。那么这一次呢，他一回到台湾呢，他一看到戴牧师啊，就好像一个小女儿啊，受了很大的惊吓，回到了爸爸的怀中那样的一种光景。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他需要安慰，需要主的爱。那时候他也在挣扎，他说我到底要回山上呢，还是在台北？因为他是刚刚我们这边差派的宣教士，我们对他也不会非常的熟悉到一个程度，因为我们同工天天生活在一起两三年四五年甚至六年，所以我们那个熟的就是彼此能够更深。但他是刚刚从我们这边差派，而且从香港来的，所以他也会想说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我太多的事情，所以我不要上山，我在台北去找一个协谈的人呢，来帮助我解决我的问题啊。他心里这么想，所以他在神面前迫切的祷告。那么很奇妙，那天我们在台北，我们就一起祷告的时候，有神的话就临到我们。那么神的话就告诉他说，你每逢回台湾的时候，你就应当回山上。哈利路亚。因为在那个地方是我建造你的根基，因为他在这边被更新，在这边被圣灵充满，在这边他回到香港神学院，他的侍奉不一样，他的祷告生命不一样，并且他也是因为在这边进食祷告，神呼召他做中国大陆的传福音的工作。哈利路亚。所以因此神就提醒他说你要回到山上，所以那时候他就顺服了神，他也祷告以后也觉得有平安，好，所以就回到山上。回到山上的时候，还没回山上之前，我们的同工在去年的十二月，因为我们全体都上了内在医治的课程，不错，我们内在医治的课程从开始一直到如今已经有两三年时间，但是同工先后进来的时间不一样，领受不一样，所以我们这一阶段的同工啊，一起上课是在去年的十二月，圣灵做了极大的释放、医治和安慰的工作，所以很多同工得到很大的一个更新，在神的面前成为一个祷告有能力的人。所以当他们看见了这个宣教士的时候，就禁不住要诉说神的作为。所以这个会议他觉得很奇怪，这个同工看到他说，哎呦，你知道我们上内在医治如何如何的，那个同工看到说，哎呀，内在医治如何如何，他就觉得很稀奇，因为他知道他要解决他的问题，但是是不是要来听这个课程他还不能够明白，他只想说我到山下去找一个协谈者能够帮助我，越少人知道我的问题越好，因为我的个性是我不善于来表达我自己的人，好，所以他的想法是这样。但是很奇妙的，神的预备、神的时候都是很奇妙的。所以当他看见了神在周围的环境、在同工的身上做的各样的事情的时候，他就明白要上山。所以他上山，他就跟我讲第一句话，就是我需要听内在意志的录音带啊，请你能够帮助我 啊，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内在意志的录音带第一阶段第二阶段都给他听了。他来到山上又开始禁食祷告，记得禁食祷告听啊，每一句话都是对他讲的。所以当他听完第一阶段的时候，我们知道第一阶段的课程有很多很多，有十个课程，包括就是怎么样的来认识什么叫做内在意志，是吧？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给我们立的新约，讲到饶恕是内在意志的一个核心，啊，那么立约是内在意志的一个基础，啊，那么饶恕是内在意志的一个核心或者是一个关键，然后提到了怎么样的情况会落入咒诅，有五种的情形，所以当他听到这种五种落入咒诅里面，他特别感受最深的就是过去无知拜偶像的罪。你看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基督徒，他也是被神呼召成为一个宣教士，并且他也是爱主，绝对不会落人后，但是他就发现一件事情，我未曾认过我过去拜偶像这方面的罪。因此在他常常在一个征战的里面，在一个情绪的里面会受到一些的影响，他不知道原因是出在哪里，所以直到他听了关于五种咒诅，落入五种咒诅的一种光景和破除这个方向的时候，他很深刻的知道圣灵在对他说话，所以他就借着这次禁食祷告，就很多的在神面前祷告这个方向，神光照他哪一部分，他就做哪一个部分的祷告。那么直到现在，他还在听第二阶段的内在医治，然后从明天开始，他就要跟我们一起来上第三阶段的内在意志。哈利路亚。那么很奇妙的，神就是做工的神，他会印证他的工作。那么当我在预备第三阶段的时候，我知道这个第三阶段是仇敌很不愿意让我们基督徒来上的课，好像第一阶段有很多的问题是在我们心灵和潜意识，或者是你无知的母腹期所发生的事情，这也不是仇敌他喜欢我们来解决的问题，他希望我们被绑得紧紧的，以至于我们不能够释放，但是耶稣来要使我们得释放得自由，所以主耶稣要来做这个医治的工作。同样的，在第二阶段里面，我们从我们里面得到释放以后，但是我们这个人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们有我们的思想，我们有我们的情感，我们有我们的选择的意志，但是很奇怪的，当我们得到一个内心里面的一个释放和医治之后，但是在我们回到山下以后，我们日常的生活，我们的选择是不是选择来顺服圣灵呢？很多时候我们竟然会软弱到没有办法胜过试探，明明知道那个是一个试探，却被试探所胜了，原因是什么？我们明明知道这是这个情感，这个感觉不是出于信心，只是你的一个感觉，哎呀今天天气这么不好，我想我不要来山上好了，那是什么？一个感觉，因为觉得天气不好，我就不想来山上。但是圣经里面的话，神的话是这样吗？神的话告诉我们，信心不是看环境的，哈利路亚。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落入在这样的一个凭感觉和自己的情绪来处理的时候，以至于我们的意志上选择不能够顺服神。所以在第二阶段里面，让我们更深的建造来认识我们怎么样来顺服圣灵，让我们的意志来顺服神，以至于把信心能够行出来，从我们的意志的选择里面可以看到我们的信心。哈利路亚。就是你选择的是什么，可以看出来是不是有信心，是不是有信心。那么所以在第二阶段里面，很多的针对这些方向。那么到了第三阶段的时候，我们提的更深的一个点就是我们的思想。从明天第二堂开始，早上是戴牧师的信息，也是非常重要，讲到神的话语。因为我们要来在思想上让圣灵来掌管，我们必须有神的话。没有神的话，你的思想上的征战是很难得胜的。所以基督徒需要有神的话语。所以在这第三阶段里面，很多很多很多的地方你都知道需要真理的话，需要真理的话，需要真理的话。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十二月份我们同工上这个第一阶段内在医治的时候，因为圣灵做的工作是很奇妙的，那时候我很惊讶，我说主啊，你要做的这工作这么大，我们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啊，为什么在我们同工身上圣灵可以做这么大的工作呢？我想有几个点。第一个就是神爱我们， 那是没有问题的。第二个就是我发现我们的同工他们都是祷告的人，哈利路亚，就是他们被圣灵充满，他们常常有个祷告的生活，所以我们被圣灵充满，有个祷告的生活，以至于让圣灵很容易的做工在我们生命中，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也曾去过很多的教会，他们也很希望听内在医治，但是我发现一件事情，内在医治不是讲道而已，内在医治就是让圣灵能够做更深医治的工作在我们身上。那么怎么样能够让圣灵来做工在我们身上？除非我们这个人有愿意的心，除非我们记得祷告神来预备我们这个人，否则的话你只是一种知识的领受。我曾经去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有很多的同工一起听，但是当我讲的时候我觉得很不释放。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他们好像那个专家在评判你这个内在医治是不是合乎圣经啊，每个人拿一个笔拿一个纸啊，然后早上的时候好像就是好像那个朝会一样那样子啊，听完以后就然后就开始去跑。